新的一期，我们这期聊的话题是，我定的话题是那些从宇宙中穿越而来的天才教授们。
你说到这个，我马上想到一部电影，那个知无涯者，你有看过吗？是写一个印度的一个数学家的一个神奇的故事。
我这部电影我没看过，但是你说这个数学家故事我略有耳闻的，经常打开网站会刷到这个数学家的一个生平的一些东西。
对，他的数学家就是叫拉马努金嘛，非常非常的神。他的人生背景，
有多神？
他人生背景真的是太神了。我给你简单的讲一下。
好啊。
就他出生是1887年在南印度嘛，在南印度那边都比较贫穷嘛，所以他家里面的条件也不会太好。然后他也是个虔诚的婆罗门教徒。婆罗门在印度算是地位很高的了，他们那个种姓里面的话，
我有听过这个教授的一些生平，电影我没有看过，
电影
继续讲。
然后他是素食主义嘛，就是他这个宗教也是素食主义，就从小就是肯定是营养不良嘛。
这位数学教授就吃素的，
对，吃素的。然后神奇的点是什么呢？他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就正式的高等教育，但他对数学的理解是非常非常的。就常人无法去理解的，你好不好奇他的数学的知识会从哪里来？
他没有受过高等教育是吗？
对，
就
然后他
没有上过大学、高中。
高中有上，大学都
有上。
但他在上10岁的时候就上初中了嘛，初中。然后那时候他家也比较贫穷嘛，所以就是有两个大学生会寄宿到他们家那边，他们就能赚点那个租金嘛。然后这两个大学生就是开启他数学的。对数学疯狂研究的一个点，
兴趣爱好大门就开启了。
对，他10岁上初中，他11岁，就已经把那个两个大学生他们在学的知识都已经给掌握透了，用了一年时间
把大学的这个数学全给掌握透了，
全部透了。
有天才的一面，有天才的一面。
对，然后那两个大学生完全都已经没有任何知识可以教他了，那大学生就给了他一本高等三角数嘛。然后他自己，那大学生以这个东西，那大学生自己也不懂。他说你：“那这本书你去研究一下。”然后他自己就倒腾了用2年，已经把这本书的所有东西给摸透了。
又是自学吗？
自学摸透了。
哦哟。
然后在1903年，他自己又去搞了一本，就是数学，就是纯公式的，就是纯数学概论嘛。那里边你可以理解，他里面书全都是数学公式。全都数学公式，然后他自己就在那里默默的证明。
就全程靠自己是吗？
全程靠自己，
也没有老师，前期都
没
有老师。
然后他就把一些自己证明东西或者是发现东西都写在一个笔记本上嘛，就是后面他流传出来他的
这
个
我知道
手稿
啊，就这个我知道
基本手稿，
这个5000个公式现在人只能解读1/5啊，只能看懂800个1000个。然后前几年黑洞的理论被证明之后，我回头再翻他手稿里边竟然有黑洞的公式，这个是
相关的。对
啊，这个是你说这个叫拉马努金啊，这个教授，数学印度数学家，我是最经典，只能记得他这一段，
就这一段，
就是很吓人啊！这段很吓人的。
那然后另外一个点就是他后面的去英国深造嘛，就是他在印度已经基本上印度最顶级的数学家都已经回答不上他的提问了，
然后被英国的教授挑中了，是吗？
对对，刚开始人家以为他还是个骗子呢，但人家反过来推嘛，能写出这种东西的人怎么可能来骗他呢？
骗子，因为你写的公式大家看不懂啊。
对啊，你看不懂，然后他们去证实了嘛。那个后面是当时英国是在数学领域算是挺顶级的了，那就被他叫去剑桥里面去探讨这些数学问题嘛，然后也是成就了他人生最高的成就嘛，在英国那边
剑桥。
然后他去剑桥的时候，他本来是去不了，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呀？为什么去不了？
因为他们宗教有一个宗教信仰嘛，就是他们是不能出国的
啊，
除非是有神托梦给他批准他出国
啊。哦，那他这么去剑桥是神告诉你出国吧？
对，就是印度的印度女神那个纳玛卡尔就是批准他了，也是智慧之神。
智慧哦，我知道这个神，我知道这个神，这个神其实在佛教里也有，
佛教也有。
对，
对，
佛教叫吉祥天女大辩才天，那也是智慧女神，这个我知道，就是发明梵文那个女神。你说这个跟这个是一个神，我最
多都是一个。
对对，你说这个我还是比较了解，宗教这块历史我还是摸得很透的。
对，然后他经常在研究这些公式嘛，
嗯，
他大部分的时候有时候是做梦的时候，这个女神就会告诉他一些公式，或者是他在祈祷的时候，他一祈祷完之后，他直觉上就出现了一条公式，一条又一条的，
不得了啊。
然后他就把这些公式非常清晰的都给记录下来，就是后面你说的他那本手稿，
就做梦或者是祈祷的时候脑子里浮现一个公式，然后
对，突然间他就有一个灵感，就是一条公式就从他脑袋里面出来，或者梦中他有一次被访问嘛，就是他说他最神奇的一个梦境是什么，他在梦里面梦见了一堵墙，
嗯，
墙上面这 红色的墙吧，
嗯，红色，
然后墙上面有一只手伸出来，就在墙上不停的写公式，一条又一条的写下来，然后他就 一直在那里记，
哎呦，
然后 一梦醒之后就马上把这些公式全部都给记下来，
传说中的真理之门啊，又聊到钢链了是吧，真理之门打开了，然后一只手在那儿写，
一只手就在那写，写非常多的公式，就是后面就是这公式其实他也记录下来，嗯，然后刚刚你说的嘛，有一部分他里面的公式已经运用到最新的科学的领域了嘛，
是到现在还是一大堆看不懂的。但是
不过比较可惜的点就是他32岁就去世了，
那这种人活不久了，活不长的，就咱们自己的话叫泄露天机了，
对，
知道东西太多了，
就是跟当代的那个知识层面是跳太开了是吧，
嗯，其实这个你聊的这个教授啊，他后来也是被拍了部电影，电影我没看啊，这个很符合我们今天要聊的话题啊，
对，
就是这些天才教授，极度天才教授啊，就是从宇宙穿越而来的，
感觉真的是穿越，因为你他写东西多少年了，到现在你看应该有两个世纪到现在了，
啊，你很就是骗子嘛，为什么说是骗子，你怎么证明，怎么得出这公式呢，女神告诉我的，
对你没办法推理是吧，你的推理过程，
然后其实在他活，我觉得这像这个教授数学家在活着的时候其实不是很就是很有名气或很轰动，嗯，而恰恰是这些年随着这个二十一世纪之后的这个量子物理的发展，
对，
所以前几年有以他为传记拍这部电影嘛，我觉得他活的时候真的挺憋屈的，他写东西别人都看不懂，
而且他读大学的时候还挂科，因为严重偏科嘛，
啊，只会数学是吗，
只会数学，其他的科目全部挂科，好不容易才毕了业，
挺好，那我就真的是觉得他这个就这位教授确实像很符合今天我们聊的啊，他怎么来的，那他的知识量怎么来的，女神给的，除此之外我们证明不了是吧，到现在他写的公式我们只能是随着科学的时间点的发展我们来证明他啊，还好他只是说寿命比较活了32岁，你要活到90岁的话那他能写很多了，或者就疯掉，那我来说两个例子吧啊，两位，今天我们聊三位教授，第二位就是大名鼎鼎的我一个车标的名字，
特斯拉。
哦，是啊，啊，这个就是你要大家如果是对这方面感兴趣的话，很多视频都会讲特斯拉一样啊，在这个他人生当中也很憋屈，在活着时候也很憋屈啊，在当然多少年后又被马斯克嘛，马斯克的偶像嘛，奉为神明。我不知道你看过了一部最近有一部日本的一部动漫叫《末日女武神》，里边就有特斯拉出场。
有那个
神明大战，
神跟人大战那个是吧？
哎，你真看过这个啊？
我也看了
。里边不有特斯拉登场了？
对，
科学之神特斯拉。那他
用电的是吧？
他配得上这个名字。
对。
啊，首先我们聊这个特斯拉这个人有多神奇呢？嗯，我先讲一个小故事吧。啊，
好。
就是特斯拉的实验室啊，经常会发生奇怪的事情。就奇奇怪怪的事情，光怪陆离的事情。他的有一次，特斯拉在他的实验室里做实验的时候，啊，他的猫，一只黑猫就碰触高压电线死了，而特斯拉对这个事情非常沮丧。然后呢，他就决定继续实验。他认为这只猫死了，我的实验就更加会准确了，因为我的猫的灵魂会保护我的实验。然后这次实验就成功了啊，他的电磁理论就成功了。就是特斯拉在做实验时，上面他的猫会跟随着他一起。
这么有趣的这个点我还不知道。
那很多小故事呢。然后特斯拉其实他的出生就很神奇啊，他出生在这个应该是克罗地亚还是哪里，我也忘了啊。他的父亲是一个神职人员，
神职人员，
天主教徒啊。他的父亲就是不太，从小也跟他有点代沟嘛，就不太喜欢他， 就是沉迷这些科学啊。他的父亲跟经常跟他一句话，你不要研究这些东西，我们的任务是拯救人类，
拯救灵魂，
因为他神父嘛，
对对对，
天主教神父嘛。但是其实特斯拉现在已经拯救了我们人类。
对，在生活上，
特斯拉他的出生就很有意思啊，他还有惊人的智力啊，甚至说从小他脑海中会有这种复杂的机器构想图。旁边的山着火，旁边的邻居着火了，他躺在床上就知道邻着火了。
哦，他的直觉 也很强。
这种其实叫了我们来讲的话，可能是一种遥视啊，或者一种特异功能，
也有可能的。
哎，这种说法。然后还有有意思的是什么？他的父亲其实生了特斯拉两兄弟，他的哥哥更厉害，更聪明。哦，然后他哥哥功能还是比的特斯拉还要厉害。
哦，他哥哥怎么就没怎么听到他的传记？
去世了呀，从八岁去世了。
哦，八岁。
这个可能我们要引申到另一个话题啊，他们这些从宇宙穿越而来的人，受到空间的这种磨难啊、限制啊，所以说他哥哥就没有完成这个任务啊，也是在八岁的时候，他父亲一匹马给踩死了。他的哥哥智力更超群，然后也更具有这种脑海中会浮现一些画面啊，然后把它当作现实来完成，等于是特斯拉，他们是一对兄弟。
哦，如果在的话更强。
对，然后特斯拉是怎么发明东西呢？他就是通过沉思和冥想来获得创造性的启示啊。他经常相信，就是他认为他能看到另一个世界，这个世界里边全都是一些复杂机器图，就他，
okay.
他自己认为是超越时间跟空间的一个地方。就在一天晚上，从小就看到了，看到之后他很多的这些东西，比如说我想发明一个东西，从那个世界摘取过来，然后复刻一下。所以他晚年有一个。郁郁不得志，他晚年想创造星际之门，然后发现全地球的电力不够，他要到处找钱，找钱看看能不能有足够的能量电力，啊，当然这个是不可能让他实现的，
在当代那个时候也不适合用这种技术，
我人类还没发展到星际大战的时候，还要等一等。然后特斯拉就是按照他自己来说，从小到大就能这样啊，他这个场景在浮现他的脸前是个全息般的透明的环境，还有很多闪光光芒和色彩。啊，这个像什么呢？就是像那个 PSY 艺术，这个是很像那种就是幻觉视觉艺术嘛，就是迷幻艺术嘛，啊，浮现在眼前，然后有
随意从另外一个世界去摘取一些。
然后特斯拉聊过一个事情啊，很多我估计大家做很多公众号都或者是你们看很多的这个视频都没有聊到特斯拉，就因为这个是我在国外网站找到一段翻译啊，特斯拉以前会描述过，他经常看到一个旋转的球体。
旋转的球体，
对，巨大的，然后他想要什么这个球体上面会浮现啊。特斯拉认为这个是宇宙的本质和真相，像什么呢？像不像刚才你提到的那个真理之墙啊？
真理之门，福气。
他只是说对对对对对，只是说大家的可能看的角度不一样啊。拉马努金看到的是一面墙，对吧？一个女神一面墙，而特斯拉看到的是一个旋转巨大的放着光芒的球体，球体上会浮现机器的纹路。
嗯，就他要的问题都会在那里面。
特斯拉认为那是宇宙的本质和真相，那是真理之门，然后真理之球。你说这些人有多疯狂吗？
对，
嗯。然后其实他这些童年的经历对他影响是深远的。第一，他的父亲是神父，他自己来讲，我不是一个虔诚宗教徒啊，这个也是他原话。但是他认为佛教跟基督教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宗教，他能拯救很多人。他只是从他的这个科学技术来讲，希望帮助更多的人，啊，他认为人类的发展不能仅仅通过这种神秘方式和宗教，
这还要科学搭配宗教，
是吧？但是他的很多发明都是要靠这个冥想的启发。然后特斯拉说，他相信总共有一天，人类可以突破空间跟时间的界限，然后探索更深的宇宙的真相。所以说他晚年。他的晚年还写了本日记啊，就是晚年他就是也开始研究这些宗教了嘛，那一些神秘现象，一些神秘体验，这个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上一些网站上啊去搜索嘛。说他晚年看到的就是他童年时候能看到那个世界，超过我们感知的世界。
哦，他这是已经穿，就是已经跳开时间了，他能随意的，
对，他能看到另一个世界。他小时候有过这种，但是在成年之后忘了嘛，就是搞发明了。但是晚年是又贫困潦倒了，就是晚年他说他有的很多发明没有实现啊，手稿就，然后他的手稿后来很多手稿不也是被美国政府给，
对对对，就是不翼而飞嘛，
就给美国政府给扣留了，虽然美国政府也看不懂他在写什么，十大箱手稿嘛，对吧？
对，
但是那个确实说别人看不懂没关系，可能或者实现起来也很难那种手稿。比如说他要发明星际之门，那多大的电力，多大的预算，那反正那个手稿现在就在就收留起来。收留起来之后呢，他在晚年就没事干嘛，晚年活得不好的时候，就是过得不太好，
抑郁而终，作
抑郁而终啊。所以他在晚年，他是就和这些超越物质现实存在的世界进行沟通。他在晚年的时候，
我们可以理解为是通灵了。
这个我觉得可能是
还更高阶，是吧？
更高阶的一种啊，穿越一些时间呀、啊，穿越一些空间呀、啊，啊，虽然他这些经历没有得到科学界普遍认可，但是这些事情就是他自己聊的事情，是靠他自己来发明的。
也是
啊，他经常是坐在这个湖边啊凳子上想一想，就脑中出现奇怪的图案纹路，然后就开始发明东西。
对，我听过一个，就是他要做实验，就在脑子里面做实验。这个实验的脑子里面能成功的话，他直接就会在现实上去，觉得这个事情就可行性很高了。
嗯，所以说我是觉得，哎，很相似啊。他这个巨大旋转的球体跟你说拉马努金这个墙啊，墙上浮现公式，一个是手写公式，他这个是旋转球体上浮现了机器的画文案。你说这些人，哎，我们这么聊天，你说这些人是不是，与穿越而来，推动我们人类发展的？
对，带任务，带着提升人类这个大任务。
哎，你这个角度真的思考得很好，确实，在从这个角度来说，他们是带任务的，带任务。那我们再聊一个啊，再聊一个也是很神奇的一个教授。我知道你有知道博弈论吗？
有，我知道，
学过经济学
的，现在还在用呢，现在还在用呢。
你平时也会用吗？博弈论啊，心理啊，日常这方面。
对对对，
嗯，博弈论这种东西。
就是那个
我们有一个博弈论教授啊，获得了90年代获得诺贝尔奖，他有一个理论叫纳什均衡，
就是我是不是跟那个什么囚徒困境、那个？
囚徒困境，哎，你知道囚徒困境就是讲解很麻烦啊，就是说我们告诉非合作，对对对，合作嘛，就是非对抗性合作也能利益到自己啊，
对对对。
其实他这种博弈论就打破了以前什么丛林法则、黑暗，我其实不太喜欢。就是这种黑暗丛林法则这种理论，因为用博弈论来解释的话，是我们人之间存在竞争跟对抗，但是我们也通过合作，
对对对，
合作之后稳定的长久啊，就是我们叫利人利己。他这种就直接就打破社会达尔文主义啊，就是个谁拳头大硬啊，谁说都算啊，对，
零和游戏嘛，
啊是，所以说
要不是你赢，要不是我输。
博弈论他其实在。很早，他年轻时候30岁就把博弈论给纳什均衡的理论给创造出来了啊！当年谁都认为他就是不世出的天才，就不世出的天才吧，就是你20-30岁你就稳拿诺贝尔奖了。但是，在他人生光辉的时候，31-32岁他疯掉了。
哦，这个我有看到过的类似的文章，就是一个后面他好像是疯了好多年。
疯了20年在疯人院当时他们就是什么，因为他长得也年轻嘛，长得也帅嘛，娃娃博士，但是从刚刚他创造出这个纳什均衡之后，他的理论之后啊，谁都认为诺贝尔就是他的，但是他出现古怪的行为了，从那一个 party 开始，从他参加一个 party 含着婴儿奶嘴就开始了，就那天就是疯狂的事情开始发生了，
放飞自我，
然后穿古怪的衣服了，然后他跟周围人说什么，说有一种来自宇宙的神秘力量通过报纸向我传递信息，通过他纽约时报啊，又说自己会遭到迫害，会带，他说我过段时间会戴上脚镣手铐，别人问为何这样做，他说他看到了，
哦，
但是有一个事情啊，不久之后因为他的这奇怪的一些行为啊，他就被送到了这个麦克林的一家精神治疗医院，因为说他有严重的妄想症嘛。
嗯，对，
然后就戴上脚镣手铐，
自我实现了。
别人问他为什么，说信息和灵感一样会出现在我面前啊，然后他会跟别人到处在疯人院里说世俗思维阻碍了我们人类和宇宙的接近，这个就很奇怪。纳什的家族里边没有任何精神病史，纳什身体也非常健康，
他也有宗教信仰，
有啊，晚年是有了，晚年有了。然后但那个年代你知道50年代他对于这个精神疾病治疗是很残酷的啊，你都听过，
对，都是电击啊，
脑前额叶切除手术，然后会给你注射大量胰岛素，就是纳什在这十几年当中每天早上被注射胰岛素，然后因为他身体很差嘛，就补充胰岛素昏迷了，当时的精神理论认为给精神患者补充胰岛素 其实就让他安静冷静嘛。结果
基本上让他昏迷镇静，镇静昏迷，
对
呀、
啊，
基本上都处于这个状态。
对呀、啊，而纳什教授有多厉害啊？现在的经济，我们经济、外交、政治所有的行业，包括做生意，甚至生活中我们人情世故啊，中国人古代叫人情世故啊，韬晦之术啊，但是其实博弈论要高于中国古人那些帝王术、啊、韬晦之术。
比鬼谷子那些
啊，是啊，而且那个东西就感觉说中国那套东西是反人类嘛，有点比较不就是哎，帝王术嘛，权术权谋，但是博弈论它就比权谋要高是什么啊？他知道什么时候去合作，什么时候我们就去对抗，他们把这个都界限就规定了一个很厉害的一个玩法。
其实我看到现在也是国与国之间基本上有
对
抗，也
有
合作，
还
有
经济对吧？炒股，然后股市。所以后期包括现在 AI 博弈论嘛，都用上了啊，包括下棋也是，所以说纳什现在在对整个世界的影响还是非常重要的。我这边还有一个关于纳什教授的一个故事啊，就是说他能预知到未来，在50年的时候，他晚会上遇到了一个女子，那个女子告诉他的名字叫 Alice， 并问纳什教授你能否预测未来？这个时候50年代纳什已经有点疯癫了。约翰纳什就是不屑一顾告诉他啊，我不相信能预测未来，我是个教授。然而当他离开晚会后，他突然间意识到刚才叫爱丽丝的女孩是他的幻觉，他预测的未来只是他的想象。
哦，
是吧？所以这个故事表明纳什在他所谓精神与幻觉与现实之间存在了巨大的问题，就是刚刚看到的一个女孩其实能告诉他你有预测未来能力，纳什不相信
啊，他拒绝了这个东西。
但是到后来纳什看到自己戴上脚镣，后来一系列事情，纳什真的看到了未来。他以前是一个个人信仰方面，纳什教授是一个不信宗教的人啊、他年轻时候对宗教表示过怀疑批评，他认为宗教不是人类的理性基础，因为啊很正常，这是教授嘛，他只是一种幻觉和误导。然后在晚年呢，哎，我们一会儿就聊他晚年的纳什教授开始对宗教哲学有了更多的思考。他在晚年跟他夫人之每天啊都在研究哲学跟宗教，并对这些东西表示了强大的兴趣好奇心。
对，这跟特斯拉两个人真的好相像，他们两个。
对啊，而且纳什在晚年的时候说自己有了强大第六感，他明确的说他的大脑能预知到未来啊。在他自传当中啊，就是有一次他在咖啡馆听到一个声音告诉他一名陌生人即将进入，长什么样子什么什么，大概就不久之后这个陌生人走了进来。然后纳什还在自传中描述他看到另一个世界，他称这个世界与现实不一样，充满了这个意象，充满了就是特效，很像特斯拉描述的超现实超感知世界，
就是更高维度嘛。
对啊，他跟他妻子描述嘛，当然他妻子也不相信嘛，他说这个世界存在只是纳什能看到他，就这种东西就很痛苦。然后纳什就在
你没法证明啊，这东西。
对啊，因为他的
你怎么去证明
纳什教授和他的感知能力很强，他的智慧很强，我们说一个人兼具理性跟感性嘛，是吧？感知能很强。然后他就在疯人院待了20年。
我记得是他后面是待了20年，
三十年
吧，这突然间他就说
突然间好了，
我不疯了，我接受这个社会
了，重新又开始拿着笔然后做数学题了，这个就很有意思。我们不是说嘛，他经常能看到另一个世界嘛，所以说在疯的过程当中，他那个学校也给他找了一工作嘛，就经常叫幽灵教授啊。他在普林斯顿大学也很优待他，虽然考虑他精神状态，给他安排了一个很闲的一个教授。我们经常在幽灵教授嘛啊，普林斯大学传说经常在画什么东西啊。他有一天就感觉到自己和现实之间消失了，他进入到全新的世界。这个世界是由金属环构成的，无限的螺旋结构，很复杂的，全是美丽的，然后全是像什么，就像不像特斯拉描述的一些东西？
对，那个圆
啊，对。然后别人认为这教授是要不就疯了，要不然是致幻剂，用了致幻剂了，很像。
我突然间想到一个，就是之前我看到一些短视频嘛，就是纳什教授还在学校的时候，
嗯，
就好像他们有开了一个就是关于数学的一个成就嘛，成就的一个会，
嗯，
就是很多大学生都后面是对他的感受是非常非常的尊重的，就是他们会就是象征性拿一支笔放在他面前嘛，
嗯嗯，
这个片段不知道你没看过，
美丽心灵的电影剧情，
是吗？
罗素·克劳主演的，这个就是我本来打算一会儿讲，但是这部电影啊，2001年上映的这部电影叫《美丽心灵》，特别就讲着纳什教授传奇的一生。
OK，
啊，那我们再讲，他不是关在疯人院30年，为什么有一天突然间好了？
啊，
他对别人说：“我也没用什么药，我只是觉得我要展现给别人另一面，就是该展现的一面，我才能不认为自己疯子。”
OK， 就感觉
你能理解吗？他要塑造一个对外的自己，而他真正的自己，大家就会觉得是疯子，每天是在什么他的世界里。他晚年还有一，就是在很晚的时候，晚年有句话，他说：“我和特斯拉一样，我们都没疯。”这是他原话，说我和特斯拉是一样的人，我们都没疯，而且我们都能看到另一个世界。
哦，
这个是纳什亲口说的。
看起来听完之后起鸡皮了。
反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想聊的这些教授啊，真的是很厉害，很厉害。当然，纳什教授最后呢，他也非常不幸，85岁的时候跟他太太一起啊，遇见一起车祸，就去世了。但是。按照他来讲的话，其实我个人是觉得他在这个世界活着也很痛苦的。
啊，对，他面对外面要用另外一个角色。
对，
对，
就他为我，他们别人问他你为什么能恢复理性、恢复正常，他只是说啊，我要展现我应该展对社会应该展现的一面，我还有很多事情没有做。到晚年之后，纳什基本上能预知到很多事情，很多未来的事情，所以这个教授也特别的神奇。
哦。你讲完这个时候，我突然先联想到另外一个点哦，就是台湾一个就是叫做李世成那个教授的那个什么手指四肢的这个，你有了解过吗？
这不特异功能吗？
对，就是他的结论就是很多小孩在经过就是冥想一下之后呢，他脑袋里面也能打开一个画面，就是他也能跟另外一个世界去问问题啊、沟通啊之类的。这感觉跟这个画面好像有点相像。跟他们，
所谓的与神对话嘛，这是，但是你可以这样去搞，但是你还是要有一个对外展现的自己，不然这样搞的话，那别人看起来你就疯疯癫癫、自言自语啊。
对对对。
但是我是觉得教授们来讲，他们可能就是很被动的被灌输了这种信息。
他那个时候那个社会的接受度也不高嘛。
那你相信这种事情的存在吗？
我是挺相信的。
有过生活中有过这种灵感吗？
灵感就是经常会 deja vu， 就是既视感，这个地方我经常来过，经常就是对某些数字会特别的敏感。就是
我说一个我个人的经历可能比较神奇啊，我个人当然先说一个，我其实是可以在梦里边作曲的，但是我现实中其实我是音乐盲不通乐理的，但是我经常在梦中听到，就是我当时还给朋友哼了一下，他们说这歌确实挺好听。在梦中我哼起来的时候是这样，我认为这歌写出来一定会脍炙人口，是吧？或者写出来之后，我如果是个音乐家的话，我写出来，我是个作曲家的话，这歌一定会火。我经常在梦中写歌，哎，这个就很奇怪。其实我对音乐，
你没有乐理的基础也
没有，我因为没有小时候没有基础条件去学这些东西嘛。我们那个小时候还是蛮苦的一些。没有去专业的去学习啊，因为我们小时候就钢琴是最贵的三大件嘛。因为我80后嘛，80后的话什么钢琴啊、手表啊、随身听啊，三大件嘛。
这个是很贵的。
对啊，你像我父母90年代初他们才一个月300多嘛，一部钢琴就1-2万这种。就一般来讲有钱人才能学得起钢琴。
还不是一般的有钱人家。
所以我小时候就哎呀错过了，然后
错过
很多老师会挤占你的音乐课，但是实际上我在梦里面我发现我好厉害呀，
有这个天赋。
有时候以前是这样，以前在梦里就记完这首歌哼完这首歌的时候记不住，我就反复的从初中开始我就反复记啊，记这些歌曲，后来能记住几分钟，后来能记住几小时，后来到至后来能记住1-2天，但是这些歌曲的话最后都是记不住了，都不会存留在脑海里，就是你拼命回忆起来的话可能就是能记住1-2天，你哼给别人就很自豪，别人说挺好听的，然后回头问别人也记不住了，自己也记不住了。
那你要学
要学学
我要学这些教授，这些一醒来马上拿录音笔哼一下去。
我学个乐理啊，我给写出来。
对，
这个是一个这个是一个。另一方面那会就可能会涉及到一些信仰的问题啊，信仰的话梦里边确实有老师啊， 小时候做数学题的话，梦里边也有数学题解答，真的就跟拉马努金经历的事情一样。我是在梦里边有解答过数学题的这种事情，
哦，
几何题，我们那个时代叫几何题，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几何课哈，初中。
初中我有，我几何还挺厉害的。
什么叫代数课、几何课？它给分开了，拆分了，把数学课拆分成代数、几何。
那些三角函数那些。
对，然后可能日有所思吧，夜有所梦啊。但是日有所思那个比较笨，就靠梦里边把这个题解了。那后来我问一下我妈妈，她经常有这种梦里边解化学题、数学题这种经历，就很丰富。
哇，那也有传承哎。
啊，对，是，
这也算是传承。
所以当最后有了个人信仰之后，哎，越来越发现梦这个东西确实能解决很多问题，很多白天处理了不了的问题，经过后来经过我个人的训练之后，都放在梦里边解决。这个
梦里面也有老师是吧？
对呀，
啊，
对对对，有导师啊，有导师啊，什么形象都有。是可能这个形象偏宗教一点，这个形象偏怎么样的？反正梦里面就跟有时候甚至是自言自语，能跟对话一样。
以前做的梦也有类似于这个，但就是。我之前做过一个很神奇的梦嘛，就是梦见一个穿着白色长袍的人在天上飞，我就觉得好神奇，好厉害。
然后呢？
那我就莫名其妙想跟过去，自己也就跟到他身边了。
然后呢？
然后我就问他，哎，能不能教我这么飞天遁地什么之类的？我觉得好酷，好好想学。
他怎么说？
他说看瞧了我一眼，然后就说，哎，你还没到时间。
哦。
然后还没到时间。以后你可能会吧，然后就说，哎，我说那你也送我点什么东西吧，呵呵，教我点什么简单的东西吧。他看了看我就说，哎，反正把一个东西塞，好像是把一个卷轴还是什么东西塞到肚子，塞到我嘴巴里面，
嗯，
然后就说这个能保平安啊，这都对你身体好，然后平安顺利就是这样。
那你
后
来生活中你去验证了这个事情吗？
对对，生活上基本上
就有验证了，吃了这个卷轴之后好像能确实能保平安啊，躲过很多事情了吗？
对对对，基本上没有什么大灾大难的，都是顺顺利利的，就是很长一段时间。
那你这故事听起来是应该练点什么了呢？
我就是很神奇，
蒙眼识字嘛，练一些蒙眼识字是吧？看看能不能像这些教授们一样从宇宙中获得很多信息。
对对对，
那我这个可能你这个写是自个人的，我们来讲可能是一些缘分的梦吧，但是这种东西都是从另一个世界传递过来信息。梦有时候做梦确实能我们说预知梦，对不对？很多人都预知梦，既视感啊，很多东西都是我平时大家都能预见过的一些事情。但是因为这些像拉马努金、像特斯拉、像纳什啊，他们就是不是我们是来讲的话，可能就是推动我们人类发展来救读我们的。
对对对，来，
他们也承受了很多痛苦，是吧？像拉马努金，也是，活得也不长，对不对？
对，
不能活太长，泄露天机太厉害了，把宇宙的秘密都泄露完了。那特斯拉可能是差不多了，你发明个电就行了啊。我们翻篇了，我们跟爱迪生进入到电气时代了，别太过分了，发明个 WiFi 是吧？发明到这个信息化时代就行了，你别老想着琢磨宇宙旅行、宇宙星际旅行了，没到时间。啊，你像纳什也是啊，纳什其实他也有很多，纳什教授他很多信息也真的是像他从另一个世界感知过来的。
对，
啊，虽然他脑子很聪明，自己脑子很聪明，感知过来的。
我觉得
还有一个叫图灵测试，现在 AI 最流行图灵教授。
对对对，
如果是人和机器同时回答一个问题啊，机器能答对70%，他就具备叫人工智能。这个人工智能就是图灵教授，英国的图灵教授，提出理论。这个教授也就是后来也疯掉了嘛。
对，
太聪明
了。他的终身目的是要复活他的朋友，我记得是。
哦，对，要复活他的朋友，然后后来，又涂上口红啊什么的，就是怪异的行为嘛。
感觉有点像钢链。
又像钢链了是吧？
又像钢链。
那图灵教授最后也是莫名其妙死在公寓嘛，然后留下一堆手稿。也是一样的，这些天才嘛，啊，这些天才嘛，然后他也很活得也很憋屈嘛。按照他的发明，那些破译的发明来讲，他能获得很多金钱，但是因为他为这个英国
军
情五处服务啊，他很多东西要闭嘴。
他就不能告诉自己干过这些事吗？
他连父母都受不了，父母都觉得他干嘛去了。然后他很多成就也没有实现嘛，然后就别人都觉得他默默无闻，其实他甚至去破译了德军的这个 密码嘛。
对，我看过这个，
对对对，
他的介绍
也很天才，但是突然间有一天也精神失常了。
好像他们这些大神
也歇斯底里了，也精神失常了，然后也要每天要吃药啊，每天要怎么样？然后他也是说，他等我病好了之后，我马上要发明人。他的当时的目的是为什么突然间疯掉了？他想发明人脑，把灵魂再注入过去那种人脑。
对对对，他说所有都是数据嘛。
对对，他是想发明人脑啊，但是这个事情，当你决定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你就已经疯掉了。
太超越这个了，
太超越了啊！他人工智能已经很超越了，半超越现在有好几十年了。他发明人工智能这叫理论之后，所以他自己说，给我几年，我就能发明出人脑。他说出这个话之后，就12个月还是8个月就去世了。
我感觉
他到现在死因还莫名其妙，有人说是灭口，有人说是阴谋论，反正就是莫名其妙死了，是死于一种中毒还是什么？我现在死因也一塌糊涂，
到现在都没有定论。
乱七八糟吧，怎么反正就去世了嘛？莫名其妙中毒了吗？自己的什么东西给他桌子上什么东西有毒中毒也不是自，反正就是去世了嘛。去世之后，我们又失去了一个天才，很年轻嘛，就天才去世了。
像这种状态，我直接就说那个手指四字打开画面进去另外一个世界去找人讨教。
所以你看，从纳什、从图灵、从特斯拉，天才跟疯子之间有区别吗？
没，基本上一线之隔，
一线之间了。他们在常人眼里真的是疯子。
对，以后看到疯子可能要多问他几句，可能
这
人都不简单。
就疯人院里都是人才是吧？
特别是那种接受过高等教育或者是很有成就的疯子。
那人就很容易有这种癫狂的现象，因为其实像他们这种情况，你换做普通人的话，换做一般人的话，就很快就心理承受力不行，很快就疯掉了。
是真的疯掉那种？
对对对，是真疯掉，因为这种信息，宇宙信息有点超越我们现实思维的认知。人对于认知以外的事情，第一感觉是恐惧，第二是排斥，对吧？而且人其实也有羊群效应，要随大流嘛。如果你老是能接受这样的话，生活中会受排挤啊，你整个的生活会一塌糊涂。就像那时疯了30年，那30年疯了，他就说：“其实我在做我自己。”我本来就是这样的。那有一天突然间好了，就说算了，我们不做自己了。那这疯人院的他是真正的他，而且他在疯的期间，很多教授也跑到疯人院跟他探讨一些问题，就聊天没问题这个人。但是聊一聊就刚说我能看到了一个世界，咱们研讨一下。
就科学家很排斥这种讲法嘛，没得证明的。
本来你正常跟纳什交流，纳什有一段时间状态很好，聊一聊，那纳什突然讲我能预知到未来，我能看到另一个世界。这些那教授就很理性啊，教授你病又严重了。
你病又严重，
所以纳什就很痛苦嘛，干脆我就在疯人院住30年啊，住30年突然间有一天我算了，我不疯了。想开了，这是就是所谓的就是想开了，我不疯了，我出院了。
哎，如果这种人现在放在当代社会，我觉得他们会挺好的，因为他疯了，他就把自己东西记录下来，或者是跟人家对话，就可能有一堆也是差不多的人。
那你首先你要，那你首先你要获得个诺贝尔啊，或者你要发明一个东西、啊，
对对对，有一个很大的成就之后。
另外，现在的精神病院的床位一票，一床难求呢。现在，社会环境不太，经济不太好嘛，很多人都疯掉。有上回我们年初预测嘛，预测今年很多事情嘛，今年很多回归基本单位啊，这些有些行业预测来讲的话，就精神病院未来是一个很好的行业，
服，
里边能遇见很多天才，
对，而且还能从里面知道一些不一样的信息，
所以我们聊这么多聊这些教授啊，我们会探讨他们是怎么样获得这些。能力发明能力发明思维创造性启示聊来聊去他们能感知到另一个世界那这个
他们还在梦里面是可控的而且是很清晰的梦境
特斯拉和这个纳什就不光是梦境了他们直接脑海中会浮现他们照着抄就行了纳什经常在就是脑海中浮现就是纹路按他说艺术按纳什说很艺术的东西我也给抄下来
对这都是了不起的大神，带着任务来的，
所以从宇宙中获得信息嘛，哇，以后都要对这些天才的教授们，推动我们人类发展的教授们，最高的尊重，
对对对，
那正好特斯拉车也降价了，
3月1号，
没有广告，没有广告，不要说了，
哦、
我们
哦对，
特斯拉没给我们广告，
没有费用是吧？
我们的节目没有广告的。要以后的话，以后有要自我宣传一下啊！大家对煤矿能源感兴趣，找叶公子嘛，是吧？卖卖矿，
大众对吧？大众交易，
大众交易，大众交易。行，那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OK，
好，嗯，拜拜，
拜拜。